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的话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咱们快过年的那一些心酸，那一些悲痛，那一些寂寞，那一些心碎，那一些流泪，那一些感伤。
又一年过去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不需要你的这些客套话，我又要来讲正事咯。感谢 Off Relax 对本期节目的赞助。 Off Relax 是源于温泉的头皮护理品牌，致力于为亚洲人定制头皮养护方案。 Off Relax 希望把从温泉水中获得的那份惬意传递给每一个步履匆匆的人，每天的沐浴只是一次回归自我的漫游时光，希望 Off Relax 能为大家平淡轻松快乐的日常生活带去一丝干净，一丝清爽。
评论又要说广告太硬。
不是啊，我觉得就是广告就是要硬，就是你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被赞助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大大方方，因为爱就是行动，说明 Off Relax 很爱我们。我觉得这是非常，因为我觉得人面对任何这种喜欢以及包括这种所谓的打赏跟赞助，你都要大大方方。因为俗话说得好，你不理钱，钱不理你。2023年了，我就觉得说全体听友咱们站起来，咱们就听我一句话，就是面对这种金钱你就是要大大方方的，你连这种赞助都不好意思说，你怎么可能发财啊？你看一下那个抖音直播间的张兰吧。直面这种赞助，直面这种支持，直面这种热情，行吗？谢谢。
好嘞，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过年回家的那种疏离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讨论一下。我和卓玛想讨论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每年过年回家感觉都跟家人中间隔了一道银河，我完全不知道要跟他们讲什么。
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是从我们进入大学之后开始的，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大学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回去至少就是说跟朋友还是有话讲的，我现在是回去跟朋友也不知道讲什么。你是不是感觉到你之前在老家的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曾经你们也是无话不谈的一些朋友，然后现在你感觉非常难和他们交流？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而且我会发现这是一种双方的一个反向的奔赴，就是之前你们之间的那种不怎么见面，有可能是你提出来，或者是有可能是对方提出来，因为你发现就是你们已经都变了，就是你们真的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就是聊回忆，聊个一次两次还行，每年回去都聊回忆真的没啥可聊的，也就那些八卦你知道，因为你们生活没有交集之后你们不会有新的火花出现。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就是你们是那种双方的反向奔赴，就是他们也不会叫你，然后你也不会去见他们，然后甚至就是你们见面的时候也是那种比较礼貌的比较客气的打个招呼。而且有的时候我跟我发小还聊，就会发现他们会觉得啊，你就是那种去了大城市的人，他会说哎呀这不是那个去大城市的啊，卓玛吗？不是，哎呦在北京，哎呦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了、啊、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开场白会是这样，就是导致你更尴尬。其实你在北京对吧，我也在北京，咱们也都是个屁，但是你这么一说就搞得好像就很不好意思，就是又羞愧吧又不好意思，然后就更加没有什么话可说。就是我觉得这种开场白一来你就知道就是没什么话好说。
对，我觉得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现在回老家大家很爱给你贴标签，你是大城，你在大城市生活，你和我们不一样或者怎么样，就是好像有一种有意的把大家推向了两个阵营的那种感觉。
对，各自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比如说他们有他们的比较质朴的，可能大家会觉得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传统的这种家庭生活，他们会有他们的矛盾，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矛盾，会有我们的痛苦。但是因为当一方给了你一个标签之后，就大家就不会很坦诚。就像我之前就是跟 Frank 聊，我说你们男生之间会聊一些感情的事情吗？怎么怎么，他就会说没有，因为这是一个示弱的表现。嗯，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整个聊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见到了你很久没见的朋友同学，你一开口就说最近比较难比较痛苦的话，其实大家会觉得 OK 你示弱了，就有可能你不会得到一个这种交换，他就有可能就会跟朋友说哎，你看其实在外面也没多好，我早就跟你说啦，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有这种问题存在的，就是你很难在真正说你回了老家你就可以卸下这种防备，然后或者是说你回归自我，你去表达一种你在大城市当中的疲劳或者是说无助，你看大城市不好怎么怎么样，他们就会顺着你这个话来抨击你，而不是说哇、哦、那你真的很厉害，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坚持下来，你能够怎么怎么样然后坚持你的事业。我觉得确实是你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也很少表达说我在大城市里面有很不爽的地方或者说很不舒服的地方、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回老家来考一个公务员？
嗯，
我很难回答这
嗯。
个问题。这个也说到，就是我很难回应家人关心这一方面，就是因为我觉得家人的那种关心都是要达成某一种他想要的结果。一旦我说到孤独，马上下一个
嗯，
话题就会谈到结婚，因为他觉得我
对，
孤独，所以我要结婚。可是我觉得孤独就是结了婚也很孤独。
甚至会是一种双向的孤独。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孤独感跟结不结婚也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我说我觉得很害怕，他就会说你害怕什么？你回老家考个公务员就不害怕了，你生
嗯，嗯。
活就有保证了。可是我觉得我会更害怕，这个是我没有讲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回应家人的那种关心。
哦，我就想说，你刚刚那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与他人就是展开这种交流，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就是已经有一个箭头，就是不论你怎么回答，最后箭头就会指向你，就是要么你物理上的、地理上的你回来，要么就是你找一个这样子的，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的，就是体制的，然后稳定的工作，要不然就是你一定要赶快步入家庭，就是他只有这三种回答，就是这个箭头就是的结果都是到了最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那就没有什么好聊的。然后，而且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恶性的循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就是小五，你过去一年有跟就是家里人打过电话吗？我是真的，我跟你讲，我毫不夸张，就是我跟我的爸妈就是没有打过电话，甚至就是我已经有了那种恐惧症，就是我只要看到我妈的电话打过来，我就会浑身颤抖，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她对我说什么，然后我就会把电话挂掉，然后就用那个短信回一个，就是啊，就是在忙那个，然后我就会微信跟她说我在开会，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跟我妈的短信聊天全是我在开会，凌晨2点我还在开会，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接这个电话，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电话是实时性的嘛。对吧？比如说，你如果发个消息，我可以晚一会儿回你，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操作。你问我在干嘛，我可以找一个相册里面之前的照片，然后说在跟朋友吃饭。但是你打电话过来的话，就是会让我觉得非常手足无措，甚至我会找不到话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很可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跟任何人都能找到话说的人，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聊个天，我跟任何人聊个天，你想让我讨好那个人，我也能做到。可是当你自己的亲妈打电话过来，你就没有办法讨好她，你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她。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你会这样吗？
我其实今年家里只打过2次电话，然后一次电话比较温情，是因为我妈妈就是阳了嘛，然后我打电话就给她说要吃什么药，然后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快点好起来。这一次是比较温情的，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比较尴尬，原因就是因为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讲了让我觉得心理压力很大的事情，就是她给我说她觉得我长大了，然后也觉得我生活很厉害，然后比他们更厉害，也比他们会赚钱，然后也过得很好。他觉得我是一个他无法把控的人，我真的没
就是
有
他直
办
接
法
说了
回。
是吗？
他没有这么明说，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以为我读了很多书，或者说是到了大城市以后吧，会跟家里有一个更好的相处，然后没有想到我就飞得太高，他已经看不懂我飞向哪里的那种意思。我飞得太高，然后他跟不上我的脚步，他不明白我在想什么，然后他觉得我想的事情和所有的小孩都不一样，和我的同龄人也不一样。他觉得我做得很突出，他无法掌控我，也无法了解我，他也就是他百思也不得其解，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又没有任何理由去反驳我，让我不做，因为我做得很好，我也赚到了钱，然后我也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好，然后我也过得很开心，所以他就是给我表达了一种无力感，然后这个就让我很难回应。他觉得不应该，我不应该这么聪明，我不应该这么所谓的有出息，或者我不应该能养活自己，我应该更依靠他，我应该像别的小孩一样让他给我买房，我应该像别的小孩一样。
是，如果阿姨实在困扰的话，阿姨可以给我买房。
嗨，你也明白，他说的不是那个，你爸就是你爸妈跟我爸妈肯定有同样的困惑。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因为我爸妈每次在跟我争论、争执，甚至说吵架的时候，到最后他们都会说啊，你很有文化，然后你文化水平比我们高，你很聪明，你比我们都聪明，我们说不过你。 然后我们就是花了就这辈子的精力跟金钱，就让你去接受教育，最后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你把我们全部变下去，是你见的世面比我们多，你读的书比我们多，你比我们厉害，你比我们聪明，然后就没了。就是他会觉得，就是到最后，就是他不愿意跟你去探讨任何东西，因为他知道这个结局是一样，他会知道你自己是没有办法被他们说服住的，而且他会发现，他其实我会发现啊，就是我觉得父母到最后他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个结果，他只是觉得你不听他的，就是因为他想要的是一种权威，就包括像你刚刚说你妈妈的那种话，他想要让你给就是比如说给你买房，或者是他想要就是参与你的生活，其实他都不是说参与，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非常想要对你的生活继续进行一个指挥。而且我说实话，就像你爸妈跟我爸妈他们有个共性，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很了解别人的小孩，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小孩一样巴巴巴，但其实他们对别人小孩的了解也只是从别人小孩的家长里面说出来的，他根本不会跟别的小孩展开对话。
对，就是我妈妈就是觉得我太过于不依赖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我家里面其他的哥哥姐姐表哥表姐那些，让家里面让他爸爸妈妈压力那么大，要买房还要帮忙带小孩，我都觉得我不要让我妈妈压力这么大，我觉得是一种体贴。可是我长大了我才发现我妈妈要那个东西，就是我
他
这
想
样
要那
做，
种压力。
对，我反而这样做太独立了，他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然后他一直希望我可以依赖他，他一直希望说我可以住他买给我的那个房子，然后在那里老老实
帮
实
你
的。
带小孩。
对，然后希望那个样子。可是当他发现我能够养活我自己的时候，他本身是一种非常焦虑的情况。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自己也有想想，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过于冷漠了，你觉得呢？因为我们两个本
不是，
身
我觉
就
得
是，
小五，我觉得是这样的原因啊。首先，我们都来自比较小的地方，对吧？你的老家巴黎跟我的老家阿坝，就都是比较小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我们两个就是来自纽约，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就是我们的爸妈根本不会管我们。第一是我们都来自比较小的地方，第二是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就是东亚家庭里面的父母，就是你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重点。包括他们生下我们的那一刻，当他们送我们学校了之后，他已经想到了有一天他要为我们的孙子做什么。因为像 N 多年前，我爸妈就会对着那个他们选在成都的房子，他们会说这个房子旁边是这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很不错。然后他会从楼上往楼下就指着那个幼儿园说："你看。"以后你的小孩在这里上学的时候，我们还能在楼上看着他，我们可以帮你去接送他。我当时就觉得毛骨悚然，就我当时就觉得说，我靠，我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是你就已经想好了要帮我就是照顾孙子了，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说我们不能去怪任何一个人，就这是我近些年学到的，就是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好像也没有做错，那是不是应该怪他们？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做错吧，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你就是他生活唯一的重点。这个时候，你跟你妈说："妈，我希望你就是别管我，你能不能去竞选一下纽约市长？"这是完全不可行的。你跟他说："哦，妈，我觉得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够出去看看世界，行吗？你能不能跟你的闺蜜们一起去旅行看看世界？"但是你妈跟我妈那个英语就是 "Hello，你好"的水平，她不会再去学一门语言，就是这个东西在他们身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只有你嘛，只有你跟我。但是呢，我们给他们给不到这种回应。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也不打电话，对吧？你也是最多就是接了你妈的两个电话，我是也接了一个，然后大概挂了，然后就一个电话都没有打。就是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拒绝沟通了。他对你的了解就只能够可能通过朋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以及他通过他对你这种社交媒体的一个窥探。众所周知，我妈发现了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之后，我就是一个大崩溃。然后我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分组可见，因为我之前就觉得这样不好嘛，我不想把爸爸妈妈完全从我的生命当中隔开，我还是会给他们看。后来发现给他们看了一次之后，我就受到了各种各样荡妇羞辱，我就学聪明了，我就是什么都分组可见，所以他们其实什么也看不到。我就觉得其实很悲伤，因为有一天是我想要在朋友圈发一首歌，其实就是我觉得那首歌好听，但是我觉得我妈妈会把那个歌词点开，分析每一句话，因为那里面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放那种 Kendrick Lamar 的歌，他的那个歌词是比较批评时事啊，然后有各种观念，我就觉得我妈肯定会说："你的朋友圈不要分享这么危险的歌曲。"年轻人应该积极向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这种想法以及我对他的这种预判，让我觉得很恐怖。就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亲情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已经这样活了20多年了。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我觉得啊，确实有些方面是我太冷漠了，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可以跟我爸妈分享的，但是我会因为担心说会引起一些附加的问题，所以我不去跟他们聊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我跳舞嘛，然后我试着就是把我朋友圈也给我爸爸妈妈看，让他们知道我在跳舞，然后我最近在干什么，然后我感觉我们的关系有一些拉近。 就是有变好一些。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可能就太过冷漠了，就是我有点担心说，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去夜店跳舞，我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我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或者是说觉得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在夜店里面跳一些擦边的舞蹈，会不会不太好？因为有一次就是我跟我朋友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夜店的开幕，然后就是跳一些擦边的舞，然后我想了很久，我真的想了很久，要不要给老家的朋友看，要不要给亲戚看？我后面觉得还是说给他们看一下，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到
我
底在
想
干
说，
什
明星发微博想的都没你多啊！继续。
么。是你自己还不是发个歌还要想 Kendrick Lamar 的歌词？你都管到大洋的彼岸去了，你还用脸说我呀？而且你妈还是看的英文的翻译版，你这个。你要点脸吧你！
好，你继续。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开放给他们看了之后，也没有发生我想象那样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因为我太冷漠了，或者是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就是我也从某种角度阻断了我家里人或者是我亲戚想跟我交流的心，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次过年回去，我会尝试稍微打开心扉，跟他们了解。
告诉他们你是个荡夫，
我不是荡妇啊，我只是
我是
赚个
荡
外
夫。
快。我比他们都高贵，我是来赚钱的。
所以你这次你要去做出尝试吗？
我要今年我决定就是迈出新的一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或多或少的在城市生活当中产生了一些优越感，就是这个东
这
西
肯定会有的。
我自己会有意无意的。捕捉到，就是当我老家的朋友或者是别的朋友，比如说我想吃牛排，他们说他们不吃牛排，他们觉得这个很难吃，我就会觉得啊，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吃过好的牛肉。但是后面我又觉得我这个想法真的也太就是
太恶
小资
心
产
了。
阶级，然后我觉得有点优越感，或者说是比如说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老家的朋友的打扮很土，然后太土了，我
我觉
可
得
能
他
就
们
是。
不时尚，我
对，
懂。
我会觉得他们不时尚，然后我就不想跟他们一起出门，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拍出好看的照片来。你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很不一样，是因为我在刚读大学，然后甚至是说刚毕业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会跟我的那些老家的朋友们玩，就是我们还会每年组织就是去小学门口拍个照啊。然后现在回看那些照片，我也觉得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就是我就是发现我们在一起永远聊的都是男生，就是所有的女生都会说，你还记得你那个小学喜欢的男生吗？然后我上了大学，就是你还记得你那个初中喜欢的吧？你还记得你小学喜欢的另一个男生吗？就是这种东西话题聊完了，我就发现已经很没有意思，就是我对这种重复已经感到厌倦了。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人家土，因为我看了他照片，我发现我最土啊，就是所以我没有资格嫌弃人家时不时尚啊，我是那个最土的，就是那种慕容云海看到我都想改造我啊。但是我懂你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肯定的，我们都会有那种优越感。就是你在城市里面待久了之后，你回去，就包括我记得刚开始回去几年的时候，我还会去我们老家那种水吧，你知道水吧吗？
我知道，
水吧一串
就
三，
是像落后很多年的咖啡厅，就是很土，但是就
很
是
土。
跟咖啡厅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差别是没有办法打卡拍照。就是如果你在那里拍照的话，就显得你就是很局促，像就是回家参加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李佳琦，就是回老家的李佳琦，
对，
坐在那里很拘
我
谨
们
这样。
家的明星李佳琦，对，就是这种。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去水吧，后来我就不想去水吧了，因为我觉得一水吧环境很烂，我想说怎么回事啊？密闭的场所怎么可以抽烟呢？在北京你们这样抽烟是会被罚款的哦，你懂我意思吧？
对，
其次就是感觉服务员怎么上班时间还在那刷抖音还外放啊，一点职业操养都没有，你们都没有这种电服吗？然后就在这边，就是我有一天就是在那儿反思我自己，就是我在那个反光镜里面看到了我自己，我突然想到了故里啊，我说天呐，这竹马你这样未必太命，所以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说那点，就是我们肯定有那种优越感在，因为你已经在城市里面，你习惯了这种便利，然后你习惯了，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体化，对吧？对什么咖啡厅啊，对餐厅的这种非常工业的这种流水线的这种。所谓的高标准的这种服务，你习惯了之后，你回到老家，你觉得就是哎，我靠，挺原始的，一边给你上菜，一边吐痰，然后你觉得 Oh my God，so disgusting，可是
对，
你小时候就是吃这个东西长大。
你知道吗？就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之后， 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讲动物世界的事情吗？我觉得我
嗯。
自己好丑陋，我又变成了猴子，就是因为我不想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我觉得拍照拍出来的照片没有办法发朋友圈，就是因为
嗯，
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就是以前的朋友看起来很沧桑，就是有点
哦，
老，然
就
后
是
呢，
眼神里面已经没有光
对，
喽。
也不时尚，然后我跟他们一起拍的那个照片我会很突兀，然后也会暴露我的真实年纪，然后也会打破我。
其实小五跟林志颖一个年纪啊，是林志颖同学。
然后也会打破我这个阳光、时尚、正能量的人设，然后我就觉得，
你是
哎
阳
呦，
光啊，我从来不觉得你很时尚。你继续。
行吧，反正 anyway 就是我会觉得，我觉得我还蛮时尚的。你看我今天，难道我不时尚吗？我今天这个棒球夹克，我觉得还蛮时尚的。
时尚，嗯。
反正 anyway 就是我产生那个想法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我终于变成了我自己讨厌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会这么想问题？我跟朋友见面，我不应该就只是为了发一张照片，我又不是什么小红书这个穿搭博主，我为什么要做出一个装腔作势的样子来？然后
而
我就
且
觉
你
得，
会把自己带入一个评委的角色，
对，然后我回去会觉得说，OK，他就是土了一个公务员穿搭，哎呀，老了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在城市当中产生的那种优越感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回去过年的经历当中，我没有真的放下这些所谓的优
没
越
有
感，
放下身段。
对，我没有放下自己的身段。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柯以敏的话还是挺有道理的，放下我
柯
的
以敏老
身
师
段
说的
吧。
很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说实话，比如说在我们在这些所谓我是一个北漂，你是一个云漂，然后你周围的人，然后你每天在纠高，我在说什么？你每天在沟通，你每天在沟通交流的人，其实都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龄人。就是你们的交流，你们之间的语言，你们之间的沟通是有一个频次的。你非常习惯跟这样的人沟通，然后你就会忘记。你是怎么曾经跟你的长辈、你跟你的亲人沟通？然后再加上我们不够耐心，我觉得我们就是越长大就越非常不耐心。然后我们的这种表达会让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跟我爸爸，比如说看一个简单的那种综艺节目，我跟他看3分钟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他问我，所以他就不知道我这个倒解释那个倒解释，他不知道这些网上的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对某一句话笑，他不知道为什么笑，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明星跟那个明星就是。我就觉得，哎，我就不想跟你解释了。就是我在想，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开始的？有可能你们是一起看电视，有可能你们就是一起聊天，就是你
对，
变得非常没有耐心，然后你不愿意跟他去沟通。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其实还蛮不好的。就是这样回想看自己，觉得自己就像那种恶毒，很恶毒，像一个蛇蝎女人啊。
对，我觉得确实是。其实不光我们的表达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很多人的表达也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了。本来我的亲戚他可能只是想关心我，可是他一定要在关心前面加一个价值判断，让他的这个表达变得矛盾很冲突。比如说，我家里人就会说：“那你去云南那个地方也没有多好，还不如成都。那为什么你不回来成都来工作？其实他只是想让你回来而已。核心的表达，他只是想让你回成都或怎么样。但是呢，他的那个表达会踩一捧一啦。反正你叫老家的人都很爱这样表达，所以我们沟通变得更困难。然后还有一个说的问题，就像你那样，因为我们老家还不是说在省会，而是在真的小镇上嘛。就是我们常常会以大城市的规则和标准来要求我们老家的亲戚朋友，甚至服务员。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水吧的服务员，怎么还在那里上班时间刷抖音？其实老家是没有这样的规则的。就为什么我现在会反思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来了云南之后，其实我现在是相当于在小地方工作，就是小镇青年，所以我能够慢慢的忘掉在上海、在北京、在深圳、在可能成都、在国外、在更大的城市那些事情，所以我会去反思我和家乡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以大城市的标准在要求一个小的地方，就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资源一样，他们可能并没有接受这么好的工作的培训的资源，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服务员是一个好的服务员，他只是按照他看到的所有的以前，他把别人做服务员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别人都可以这样做，那他觉得他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其实我常常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感觉和服务员沟通很费劲，真的很费劲。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他也无法理解。而且，就像我们在北京，我们去
嗯，嗯。
西餐厅也好，我们去快餐店也好，无论多冷的天都有冰块，因为就是有人要喝冰的东西，这在大城市很
对，
常见。然后我在小
嗯，
城市，我想要一个常温的水都没有，他只给我提供热水，然后我
滚
就
烫滚烫的开水，
对，然后。我就说我不要热水，你给我一个冰的什么？他说我们冰柜没有开，冬天很冷。我想说，
嗯，嗯，
然后我有的时间想说，你们冬天很冷，你们就不喝冰可乐？可乐不冰怎么喝？但
就
是，
是可乐要喝冰的才有口感啊，而且一天从早到晚不喝一杯冰美式，怎么开启满满效率的一天呢？
对，可是我们老家可乐是煮成热的喝，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们不仅没有冰可乐，连常温的可乐都没有，然后那个可乐还是和姜一起煮，然后煮成一壶，然后他说他们只有热可乐，我说什么热可乐，就是一点气都没有，就是完全不是汽水，就是把姜、红糖，就是可乐里面还要放红糖哦，还有大枣、枸杞和桂圆放到那个。我们那边
你
很
是在
流行，
一伙可乐稀饭吧？
我们那边很流行这样煮可乐。我不明白为什么，就那个可乐真的我崩溃，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常常拿大城市的标准来衡量老家，所以导致其实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异乡人。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爱
何
文
处
客
来？
从何处来？好
对。
有文采啊，吴
我
总。
真的就那种感觉，就是以前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就是感觉有那种亲戚很神秘，每年只回来一次，然
嗯，
后，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穿得很正式、很干净，
对，很
摆他
光
的
鲜
时
亮丽，
髦。
然后只从
对，
亲戚的嘴巴里面听说过这个人，我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是我，哈哈，
变成了。
我真的很震惊，而且就特别是我现在觉得也是信息化的时代了嘛。特别是手机有互联网，我感觉大家获取的信息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一
但
样的
是
传
完
递，
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我都不知
就
道。
是这点的话，你讲哦，对不起，神父，我忏悔，我刚插断了，耶，刚
插
打断了你，
断，这可 不
对
新
不起
鲜味。
啊，我质量很好啦，就是因为我这点我也要忏悔，就是我就是也是觉得大家摄取信息的能力都差不多，然后我有次就是回家，然后就跟我妹妹在那聊，然后我就发现她竟然用快手，我就表示大震惊，我说天呐，我说谁用快手？快手超级 low 的好吗？结果我发现我所有的弟弟妹妹他们都用快手，就是快手对他们来说就是那种朋友圈、QQ 空间一样的存在，他们会在上面每天发东西，而他们会互相点赞，甚至他们留言都会有一套固定的那种模板，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会说啊，你来回踩了，踩一踩，他们会有自己的那种模板。我就说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你要用这个，你还不如用抖音啊，你为什么不用小红书？他就会说觉得抖音上面的生活跟自己很远，他就说他，然后他当时回答的比较充分，他就说姐姐，就是上面的视频我看不懂，就包括他看不懂，就是他觉得那个生活，他会跟我说，他觉得抖音上面的人好像都是在电视里才能出现，在小红书里面，他还问我说，抖音上面的人，然后小红书上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生活离他很远，可是快手就是在他看来是很真实。然后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羞愧，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还会不用抖音，我会跟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说，真的，我觉得这个玩意就是说蛮消耗时间的。我觉得就是说，时间就是那个海绵里面的水要挤一挤。然后我觉得就是说，碎片的时间不要看抖音，就是不要看这种东西，因为我们都要来看书啊。我也很讨厌公众号，就是一直在那边标榜自己，你知道吧？
对，
然后就是快手这种东西，就是不会说，就谁看快手？快手真的很 low，可是当你回到家时，你发现他们真的在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靠，难道你要讨厌就是自己的亲人吗？就是这种东西有很多。然后我自己发现了一个点，就是我自己在做了一个弥补的点，就是我会用金钱来弥补我自己的这种，愧疚。就是我是怎么发现这个事情的？就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跟他父母关系就非常的差，就真的是差到那种已经断交了，就是只差一步去法律上递交文件了的这种关系。然后他们关系变好的方法就是他给他爸爸妈妈买东西。我就想说，天呐，我才不要靠物质来维系感情呢！我很不屑。后来发现这招真的很不错。就比如说我爸爸，我感觉他走路很累，然后我又不知道用言语怎么表达，说啊，我担心你，你不要崴脚，我就给他买双鞋子。然后我前几天还给我妹妹买了个空气炸锅，给我弟弟买了双鞋子，还给我弟弟买过一个 iPhone。 然后我妹妹又快要生产了，我就是一直给她买什么孕妇的东西啊，巴拉巴拉，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跟她说话，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然后她有的时候也觉得我说的话她听不懂，她觉得我跟她讲的这种概念很模糊，我跟她说啊，妹妹，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我说女性你要独立起来，你要独立，然后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她不知道我说的这个独立是什么意思，你懂我意思吧？然后我也没有那个耐心去跟她解释，我觉得说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怎么样？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给她买东西。然后他很喜欢，就是我觉得我这种做法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但是让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好受了很多。就比如说，当我弟弟收到那双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开心。然后我就说，OK，如果姐姐不能给到你一些聊天啊，或者是一些陪伴的话，就是我希望在你的记忆里面，就是在你很小的时候，你有了一双自己很喜欢的鞋子。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我希望我能给你制造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是我也不，哎天呐，这样感觉自己听起来像那种东亚的家庭，好像就是那种每天在上班的那种爸爸妈妈，就说啊没有时间去参加小孩的家长会，就给他买一张去巴黎的机票吧，好像这样有点像啊。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在东亚社会长大的人，你到最后就会处于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地步。就是你接受过一些教育，你知道我们应该扎根我们的土壤，要回归我们的家乡，但实际上你很难做到。你做不
嗯哼，
到，你在那里也很难再觉得有成就感，或者是说有回归的感觉。你能够跟大家自然的融入话题，你或多或少都是会有疏离感的。就
对，
是一，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好好做事情，努力也不是为了衣锦还乡，所以你疏离感会更强。就拿比如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说你赚了钱之后，你要回去给大家看你过得有多好，你有多有出息，那其实你在这个老家还是能够找到生根的那个点的，就是你还是能找到那个联系的。就你哪怕说你回家，你今年没赚到钱，你回家打肿脸充胖子，你要给大家装的你过得很好，那你其实说对你一个家乡还是有感情的。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的这种疏离，就是我不想给你展现什么。我做的好与坏都和你无关。比如说，我都已经在读上一期我们在读《精英的傲慢》，我都在读
完了。
就是 Michael Sandel 的。然后我觉得我跟你没有什么话聊，因为你不关心公平，你不关心世
对，
界。可是
你
我
在刷
转，
快手。
对，可是我转念一想，我也不关心菜价，我也不关心就是这个小白菜在我们老家到底卖多少钱一捆。然后呢，我也不关心他们一天生活费到底是多少，然后他们的困惑是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有可能是双向的，因为我们好像对他们的这个生活也不感兴趣，而且曾经我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很愿意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菜市场的，因为可以捡一些烂的小虾米，然后可以捡一些这种大闸蟹。我对于那些东西很感兴趣，然后我很喜欢在菜市场看别人吵架，我觉得很精彩，因为我们老家的那种菜市场吵架，两个人就会像复读机一样，就一直就是重复说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有意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说过一句惊为天人的话，然后我妈就是把我的嘴巴捂住，狠狠的就是回去了之后还狠狠踢了我一脚说，说叫我以后不要用那么大的嗓门说那种话，就是我妈在一旁买菜，然后我看见有两个人在吵架，然后他们两个一直就是重复同一句话，就是一句脏话，就一直重复，两个人也没有新的什么词，然后我就大喊说：“妈，快过来看复读机吵架！”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尬住，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逻辑很奇怪，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的开口。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对于这些东西还是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打开一个就是 off 的模式。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赞助商了啊，就是我们品牌也是强调嘛，我们这个 off relax 品牌也是强调说我们要能够屏蔽外界的杂音，能够回归简单不被打扰的模式。其实我和卓玛现在就是因为被所谓的一些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小资的教育吧。然后也有一些大城市的杂音，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优越感也好，或者所谓的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的东西也好，其实有很多杂念，导致我们回到
对，
家乡的时候，真的还是
不
带着
干
这一套，
净了。
对，带着这一套体系，带着这一套标准的，我真的很难去，就是把自己彻底的 off 打开这个模式，然后说
是，
我真的去拥抱我的家乡。然后去拥抱我的这些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好，还有我的亲戚也好，所以我今年其实是打算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呢，当然我也用我们 Off Relax 的产品 进行了一个头皮的深层清洁，让我的杂念都已经散开。对，就是他们的这个产品用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好打理，特别是对于我这种头发来说，就它会很自然的蓬松。然后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雷达，就可以让我接收电波。然后我觉得还
就
是
是
很。
大家可能看不到视频，就是小五现在在我对面，是他头发上有一个那种句号，就是因为用了这个洗发水，感觉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用手指轻轻一弄，那就出现了一个 L，这个 L 寓意什么？这个 L 寓意着一个 luck，就是把这个 luck 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从头
什么
开
是
始非常的
luck？
进，luck 就是幸运啊。
哦，
你学过洋文吗？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英文，你
可能是因为在云南待久了吧，没回你的老家巴黎。But anyway，我今天也是有使用这种产品，我觉得我整个头发就一整个大蓬松大气，而且我们这种短发嘛，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没有洗，头发会变得细软很塌。然后我觉得用完之后我就很蓬松，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要回家的时候打开这个 off 键真的很重要。就是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不论你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说走路回家，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就是说放下你的身段，打开你的 off 模式。
就是 Off Relax 呢，它也是一个基于亚洲人头皮特性做的一个头皮护理的品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试用一下，体验一下。然后节目的最后呢，会有一个我们会介绍一个小活动，到时候大家可以免费的领取我们 Off Relax 的产品。
是，而且在最后呢，小五会有一个大爆料，他就会一个那种怎么说大落泪，就是说一整个哭到崩溃的有一个大爆料，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吧，因
我
为
真
我
的
当
要
时听
说
完之
吗？我
后，
不想讲那件事情哎。
哎呀，没事，就到时候说吧。但是呢，就
而且我们观众很多女性哎，我讲这个东西不会构成性骚扰吗？
你不会啊，我这个是我在骚扰你，
哦，那行吧。就
不
是话说到这
是。
里嘛，我们就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有找到一个好的，就是解决这种回家春节疏离感的这种方式，怎么可以跟我回到我们老家的时候，我们不再感觉是一种负担，不再感觉我们和亲人那么疏远了？你有什么建议没？
我这边的话就是也不能就是算建议，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这几年有在践行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我会自己去自发的去创造一些家庭活动，因为我觉得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什么家庭活动，就比如说有的时候看到外国人的电影，什么一家人一起去旅行，一家人一起去一个什么天文馆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我想说天哪，你们家人没朋友的吗？就是为什么不跟朋友去玩，为什么要跟家人去玩？然后后来我一发现，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必要，所以我觉得既然我的父母没有给我这种东西，那我想要去创造一些家庭的回忆，那我做的就是我回家的时候会突然就跟爸爸妈妈说。我们要不要去旁边的那个山上？其实很简单，我们老家就在山区嘛，我们就一起去了山上，然后带上几个橘子，然后走一会儿就坐到山边。就是我现在都会有那个回忆，就是大概就3、4年前，我都会记得，就是我们在山边上把那个橙子还是橘子，然后剥了皮在那儿吃。然后我还记得我爸爸当时就说啊很甜，然后说要把这个皮拿回去，然后就放在那个什么柜子上面怎么样？就是都是很细节的东西，但是我会记得。然后我觉得说今年回去就是要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还想做的就是我想给他们拍照，我想要就是拍一些全家福，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全家福，没有那种全家一起，你知道吗？我们藏区非常流行 PS 合照，就是我每次去到我任何一个家里面，都会看到我的照片被 PS 到我弟弟的旁边，然后我弟弟旁边是我妈妈，然后我妈妈旁边是他的妈妈，就是大家的全家福是这样 PS 在一起的，因为家族很大，然后大家也没有一个机会去拍照，就是因为在我们藏区，就是你去拍照的话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要去照相馆，你要召集一大帮子人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没有说有相机啊，没有打印的店这种东西，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年回去要给家里人拍全家福，然后我也要给就是旁边的家庭拍全家福，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们会记得，对吧？而且这也是一个很有，就是家里面可以摆一张像样的照片。我觉得就是，所以总体来说，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自发的去做一些这种家庭性的活动，就是没有必要一开始就很大。你现在一回去跟你说，爸爸妈妈，我们去旅游吧，我觉得可能旅游完你们全家都断交了，就是不要一次性把自己搞得太累。
对
第二
对，
个的
我也
话，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学会敷衍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啊，怎么还不结婚？怎么还不谈恋爱？怎么还不稳定下来？怎么还不回来的时候，我每次会跟她据理力争，就是我都要上升到天赋人权了，就是我就是恨不得把这些年读的书全给她说了。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聆听，我没有想要跟她交流，我只是想要拿我嘴巴里面的脑子里的东西，就是全方位的压制她。我觉得就是何必呢？就是这是你的，可能是在这个地球上最爱我的人，然后我要这样对他，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像畜生呢、啊。我觉得我有点像白眼狼，我觉得说不要这样。那既然就是不再压制他，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说 什么别的东西，我就只能做到一个大敷衍。就如果妈妈说啊，那你要不要想着就是回来呀？我就说说不定啊，再过几年啊，我就会拿出那种老板给我画大饼的姿态，可能给父母画一个饼吧。就是我也不想说这是什么善意的饼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大好。但是我想不到别的办法了，我没有办法，我就说啊，爸爸妈妈，我要跟你们一个彻夜的长谈，然后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人生理想，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你们让我活出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发生的，所以我就从敷衍开始，这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只不过它
对。
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大家来找到一个平衡而已。
然后这个就是我能做的，就吴老师这边有什么高招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会打，这次会打开我的 off 模式了，我会回归比较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简单原始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受到很多比如说学术上的概念，或者是说大城市中流行的概念的影响，比如说什么原生家庭的伤害或者什么，我会有一种受害者的心理。我不知道你偶尔会不会受到这种概念的影响，我觉得我是或多或少有一点，我会觉得说，哦，我跟原生家庭相处就是有矛盾，那既然有矛盾，我就放在这里，我就怎么样。其实我想想，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外界的杂音，因为我自己从内心来说，我觉得那些伤害早就已经不算什么了，就是我在我的成年生活当中，早就已经
释
治愈
怀了
好
吗？
了，对，释怀了，治愈好了。只不过我不愿意重新跟我的家人再建立一个连接，因为我觉得很麻烦，需要浪费时间，然后还需要努力，我不愿意做这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今年可能会渐渐的尝试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会放下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些大城市的标准，或者是精英的标准，重新去融入到我们本地的一个标准来说，比如说，我不会再去跟我爸妈或者我亲戚据理力争一个公众号，他那个是否有数据？比如说我们以前不是经常会说，他这个公众号就是乱写，他没有数据，
对，你会
他
说啊，
没，
他这个是乱写的，你不要
对，
假
他没
新
有
闻、
信。
假消息。
对，但是呢，我其实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标准去看，说他实际上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我现在看，冷静下来看，比如说，包括在新冠期间，你知道，越是小的地方，就越会有一些特别吓人的新闻，真的就是
对，很恐
骇人
慌。
听闻的。但是我想想，
对。
为什么？就是其实有很多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妈妈看见他的朋友生病了，得不到医疗资源，真的这一次就是我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因为得了新冠，然后呢有并发症，然后就去世了，
天哪！
所以他是很恐慌的。他觉得我的小孩不在我身边，然后我生病了，我怎么办？我很害怕。其实这是他背后的诉求。他之所以会转发那个公众号，或者是说他很在意这个事情，其实他想呼吁的也是这个。他很害怕他是没有人管的那个，他很害怕他病了之后，没有人照顾他，或者是说他得不到医疗资源的时候，连他的小孩也不在他身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妈妈那个好朋友，他的小孩已经移民了，所以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因为回来那个时候还要隔离，因为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到8号嘛，他还要回来还要隔离，很麻烦。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说，哦，有出息的小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可能没有
确
办法陪
实。
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会仔细想，这个其实就是本地标准。所谓的本地标准，就是他以一个很直观、很情感和他很周边的事情，在判断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以，如果我妈妈担心的是这个，或者我亲戚担心的是这个，我不妨告诉他说，没关系，你生病了，我就算辞掉工作，我会回来照顾你的。因为反正我就是这种个性的人，我也不是说工作有特别重要，无法辞职。反正就是，如果你真的生了病需要我照顾，那我就辞职回来照顾好了。然后，因为他同时也有一种担心，他是觉得他因为他病了，你要辞掉工作，他会对你有更大的愧疚感，他无法接受这样
是，
的事情。
他会变成你的负担，就是所有的家长，他非常担心他会成为你的负担。就他的每一次咳嗽啊，他的一次发烧，他都会就是担心很多。他想说，天哪，就是我的小孩感觉还没有成立家庭，然后我就要成为他的负担吗？其实他们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对，就是其实如果让，其实我觉得我和我父母之间，其实我们都是没有打开这个 off 模式，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归自我，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音和想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那种特别舒服的状态。就是我们其实本真，你说我妈妈或者我爸爸他们生病了，他们当然希望我辞掉工作， 不顾一切的回去照顾他们，他们那一刻会觉得说，OK，我的这个小孩，我养
没
他，
有白养，
我值得。然后
嗯。
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你跟你爸爸妈妈是，怎么讲，有那个亲情的纽带，希望你们是互相爱着对方，互相喜欢对方的那种状态。其实大家内心里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次打算就是，如果他们再聊到这个问题，我会这么告诉他们说，你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孤独，你可以来找我，然后如果你生病了，无论多少钱，我都愿意 pay for it，然后我也愿意来照顾
哇哦，
你，就是我想让
真的
他们。
很感人！你的干妈我听得很感动。
你少占我便宜了，还想当我干妈？
不过，我觉得小五你说的对，因为我觉得这点就是让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每次就看到我家人在家人群里面发那种假新闻，我就第一反应就说：“妈的，就是干什么啊？就是说让你们好好读书吧，不好好读书，那你不好好读书，现在就天天信这些假新闻，然后动不动就发什么。”今天是腾讯老总的生日，你不转发这个，日本人就要生我们的气。然后以及最近新冠了，家里面还没有盐的，赶紧囤盐，把这个盐吃三口，然后倒立，新冠离你远。我每次都在那边就是嘲笑他们，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像你这样，就是去深究背后，就有可能他其实就是害怕，对吧？他是在害怕，以及他每次发这种消息，其实都是像是一种求救，因为他不知道别的，对吧？至少这个假新闻告诉他了，你要吃个盐倒立，但是我们什么都不会说，我们就会说啊，你别信了。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我要向你学习。我觉得我这次回去的话，就是我要去直面他们的恐慌，然后直面他们的恐惧，然后跟他们就是交流，告诉他说，如果你害怕的是这些，我想告诉你，就是说，虽然我们平时可能交流比较少，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会尽到就是我最大的努力，就是我一定会照顾你的，就是你放心吧，卖屁眼都救你。当然肯定不能跟爸妈这么说了啊，但就是表达一个这样子态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他就是害怕说他病了给你添麻烦，他其实
对，
很害
他们
怕
担
生
心
病。
自己成为负担，然后他们担心就是说被抛弃。我觉得任何人都这样，就是我养的小狗，它也很担心我抛弃它。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
真
人也
的
是一个
吗？你
物
小狗也会转发这些公众号，
对。
说要你小狗趁你们两个不在家，在家里面偷偷的吃盐巴呀！我的天
对呀、啊，
哪！
我家小狗天天这样，然后还倒立啊，就是它很怕得新冠。然后我家的小狗还天天在那个快手上面看那种假新闻视频啊，说狗狗有这四招，说明它不爱你了，就它天天看这些。对，确实是。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戚朋友们相处，有一招非常简单，我觉得就是成为那个很放的小姨夫，你是小姨夫吧？那个叔叔、那个阿姨，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你就成为那个总是有很多新鲜故事的，总是有很多笑话的那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你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的舅舅，就是感觉每年也很少见他。他来的时候，他也会跟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一些矛盾，但是我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老是会给我带一些大城市这边过来的新的故事啊，然后他老是有很多新奇的东西，然后他总是很放，他整个人就是很有趣，然后有很多东西，然后又很愿意跟你分享，很热情。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成为那一个人，对吧？我们现在年龄也老大不小了，45入，我俩80岁了，就是我就觉得说，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子女，为我们的妹妹们，我们的小孩儿，不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或者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觉得这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你只要在那边存在着，讲一些东西，展示一些东西就好了。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看到你这么有生命力，他也会就是减少一些担心。所以今年的话，我就要打算成为那一个非常时尚的、非常搞笑的，然后有很多新奇玩意儿愿意跟他们分享的那一个姐姐，那一个姨妈。
对，我也会打算这么做，然后而且我会觉得今年的话，我觉得
跳
你
个
说
街
那
舞给他们看。
啊，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要在过年的时候展示才艺，我觉得有一点压力太大了。而且我觉得我可能会反思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太固执的地方，就是是不是我很坚信我自己那一套标准就是对的，比如说我自己在书里读到的一些，比如说公平啊、正义啊。比如说人类简史上面的一些进化呀、抽象的概念呀，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也觉得我很固执，我坚持了一套我认为对的标准，我觉得我可能也应该反思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曾经自己最不喜欢的那个固执的样子，没有去听他们的那些小城市的生活哲学和那些小城市的爱恨情仇，所以我打算今年的话，比起做一个辩论或者做一个传教者，我要好好做一个倾听者来试一下，然后我可能会 重新面对自己的一些脆弱，就是我敞开自己的心扉，然后我可能觉得家乡可能有最原始或者说我们说的最意想不到的方式能够治愈我。比如说我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下说，其实我在大城市里经常也不知道我自己要追求什么，就是我跟别人的烦恼不太一样，我没有梦想，
对，
我真的不知道我未来该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我下一站在哪儿。其实我对于这个东西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因为导致了我和所有人的关系，我不敢说我们两个关系是长期的良性的，我不敢规划一个太长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比如说我跟卓玛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让我们两个要买一个烤箱，我们两个会非常的犹豫，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买这个烤箱就划不来，
对，
然后到时候搬家还麻烦，也没有地方放，
嗯，
然后包括对做工作也是一样的，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很强的动力说我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一定得用尽全力去努力，因为我觉得哎，我还不一定会在这儿，我接下来要干嘛我不知道，所以所有的事情你都做得高不成低不就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跟家人再分享一下这种感觉。就这次他们哪怕要说那你回老家开当一下公务员，就是说出一些很没有建设性的话题，我愿意就是尝试跟他们沟通一下，哪怕他们说的没有建设性，我就且听一听看看，觉得他们的这个方法没准呢，没准很打动我，没准他就说哎，你来，就我爸突然说哎，你来家里跟我一起种田，我可能会动心，我觉得就种桃花，
然后过完年回来就是变成就是在那个微信上面就是大卖桃花，然后甚至还出一些衍生周边卖一些桃花服啊，这样子我觉得也是未尝不可。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今年会尝试努力的去创造一下仪式感，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抱怨没有年味了嘛，其实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为什么以前过年觉得很有年味，我觉得所谓的年味是要很多努力来支撑的，就是我们上一辈的长辈，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要赶回家，而且他们会从很远的地方扛一些在网上就可以买到的我们觉得怎么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对吧，就是扛一些什么，比如说他们在浙江就会扛什么金华火腿啊，就那些很重，但你在网上可以淘宝包邮还更便宜，甚至还更好吃，然后做一大桌子菜，然后很浪费，然后吃不完什么的，就是我之前都会觉得这些有点不太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可是我现在想起来这个年味可能就是那种仪式感创造出来的，就是他无论在哪他都要赶回老家，他要给家人带一份他觉得好的礼物，所以我觉得我要通过参与这样的仪式感，比如说今年我打算跟我的每一个亲戚都准备一个小的礼物，
嗯，
然后呢哪怕很累我就是给他们，哪怕我寄回去嘛，反正我要准备一个，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是很累的，
这是个好主意，我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弄一下。
对，就你可以，如果你要送的人多你可以控制预算嘛，比如说每个人100元以内，但是你准备一个小礼物，其实一下这个年味就有了，而且你可以通过一种拆礼物的方式，甚至你可以用盲盒的形式让家里面每一个亲戚朋友来拆盲盒，每个礼物都不一样，他会参与到这个新年当中，他会觉得说哎，有一个过年的感觉，然后对于你的侄儿侄女还有包括弟弟妹妹来说，等他长大了在他的脑子里面新年的记忆就是每年他都很盼望你回来，因为回来可以拆盲盒，他对你的那个盲盒是非常期待的，
是就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个什么长腿叔叔啊什么，每次回来都有新鲜的东西，这种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既然你曾经就是你生活当中缺乏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人，如果生命当中没有光那就成为那束光。
对对，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回到老家还是能够打开这个 off 模式，你能够不去想你在大城市的工作当中或者你平时的那些困扰当中的那种生活，
对，就是忘掉那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你说啊，你必须要在这些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要提升自己，然后你又要怎么怎么卷，嗯，什么过年如何卷，下班回家之后要如何读7本书，放假回家如何就是回来赶超所有人，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对这些杂音给到一个 off， 就打开 off 键，然后就是你就真真正正的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因为我说实话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对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又没结婚没小孩的，我们就说实话其实一辈子都在跟朋友在一起，就有的时候我回家了我妈也会说你回家过年也就是在家里面吃个饭然后睡个觉，你就是把这里当旅馆就跟朋友玩了，我就觉得说那是因为我整个人还是没有离开那种城市化的模式，我还是觉得我要跟朋友在一起，就是我老是忘记我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其实你就跟他们一年见几天，所以我觉得说很重要，一年里面你有可能也就这么几天，那你就给他们吧，就是跟他们就是好好待一待，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跟亲人的这种沟通，尤其是跟你这种什么父母，对吧？或者是你非常亲的爷爷奶奶这种沟通，说实话，对你谈恋爱也是有帮助的。如果大家都很喜欢听恋爱内容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怎么知道如何跟你的男友对话，那你要首先学会如何跟你的爸爸对话。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跟你的女友对话，你要学会跟你的妈妈对话，跟你的奶奶对话。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我最近才发现了，因为我就发现我好多朋友怎么说呢，跟自己原生家庭关系很好，自己恋爱谈得挺好的。But anyway，这个说多了，我们想要说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然后重新拥抱自己的一个家乡，对吧？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就准备好，就是准备说要回家过年喽。
对啊，就是也就像我们这个 off relax 强调的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放松自在的去享受我们这一段归途，去享受我们回家之旅，然后重新融入家乡，没有那种疏离感。然后最近呢，off relax 也联合了曹操专车，曹。
曹操专车，我帮你发
我
音。
觉得我英
他
文
们
讲，
这，
我觉得我英文讲的比那个普通话好。曹操专车发
这一
起
段我
了。
来说吧，吴老师，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就是他们 off relax 联合曹操专车发起了回家路上开启 off 的模式，就是他会有一个礼包派送的活动，比如说。主要你在广州、杭州或者是成都，在1月3号到1月21号期间，只要你选择曹操专车的服务，订单的起点或者十点，我这个英语，订单，订单的起点或者终点是3个城市任意一处的火车站或者是机场，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Off Relax 派出的礼包。它这礼包里面呢，有可能是有定制的蒸汽眼罩，还有就是别的洗护的长鲜装，就是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体贴的你能够在旅途当中用到的东西。它就是希望能够让你在回家的这段路中，也能够成为一段非常放松的体验。因为你想你在路上，你可以用蒸汽。眼罩对吧？就是闭上你的眼睛，听听我们的播客，然后暂时屏蔽掉一些杂音，只聆听我跟小五的声音。然后到家之后呢，你也可以就是好好洗个热水澡，对吧？开启你的 relax 模式，然后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定要学会爱护你自己，对吧？然后就像刚刚小五就讲了，他想要为自己的亲人们准备礼物，这个就是我脑海子里面蹦出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给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已经今年怀孕了嘛，然后我想要给她买那个蜡笔，因为她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学画画，但是就是我感觉她的这个很小的梦想一直都是被所有人忽视，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马上就成为一个妈妈了，就是你要放弃你的梦想。但是我想跟她说，就是作为你的姐姐，我想说，就是你在我面前，你就是永远都可以有梦想嘛。姐姐给你买蜡笔，什么都给你搞，就是我想要就给她送这个蜡笔，然后我想要给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送一套我们 Off Relax 的这个洗护产品，因为他们联合我们电梯一间哦，就是给大家给我们的听友们准备了一个专属好礼，领取方式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查看。就是你可以给你爸妈送一套这种洗护套装，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一套有我自己的理由。第一是因为我爸真的头皮屑蛮多，其次就是我觉得他人到中年有一种那种中年男人的那种。松弛感太松了，就是对自己的形象管理有一整个大忘记。就是我觉得这个头油，还是你的这种头皮，以及你的这个发质的健康，我希望我爸就是能够给到一整个改进。我想说，男人也是人，男人也是需要从头到脚都干干净净的，所以想要把这个就送给爸爸，然后又担心爸爸觉得我嫌弃他，所以又要送给妈妈。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孝顺的这种女儿吧。然后就是希望就是让大家也就反正我就希望让他们可以意识到，就是洗头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放松身心的一个仪式，就不要老是进去，然后10秒钟就洗完，好吗？我希望你能够享受，我希望你能够放空，希望你能够与自己对话。然后，对，是的，然后当然我们的听友就不要忘记在评论区里面，你就可以搜到一个领取的方式，不要错过，好吗？你都听到这里了，你还不领取，真的就是有一点，就是眼前的便宜还不占的话，就怎么说呢？俗话说得好，你不理钱，钱不理你，你怎么可以不理好运呢？理一下，好吗？
因为它这个包装真的很精致，就是任何人抽到，如果抽到的盲盒是这个 Off Relax 的套装，回去还是会蛮高兴的，而且它这个
真
包装
的，
真的很高级。
我当时看到，我以为这是金卡戴珊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护肤品牌的那个系列，我以为这是康也设计的，真的很高级啊！哎，你朋友圈那是什么样子？你点开那个评论区看一下啊。
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新年回去的时候能够真的享受你在家乡的时光，然后可以真的 relax，然后可以重新建立和家乡的关系，建立和亲戚和老家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忘
对。
掉这个你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切的这种标准。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哎，你这次回家就是有采用了我们这期节目里面的哪些 方法，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就是分享给我们，因为我们两个也是，我们两个就是说两个臭皮匠肯定是抵不上大家这些诸葛亮啦、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些方法就分享，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这个年过得和和美美吧。毕竟我今年的绝交指标、断交指标也是用完了，小五那边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说今年的希望能做一个和和美美。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
耶、yeah,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
常回家看看。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